各位好，今天9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网友留言好几条了，让我聊聊这个于朦胧的事情。正经说，我真不知道这个人，这我多少年都没看过国内的影视剧了。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哦，是一个国内的小鲜肉啊，然后呢跳楼了。这个跳楼呢，有一些蹊跷的地方，就是好多什么，他怎么去在朋友家跳楼啊？然后呢，有抓挠的痕迹啊，就杀虫有抓挠的痕迹啊，然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呐，甚至于说那个有这个就是惨呼的这个声音，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因为，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是至少是曾经的媒体人，这些消息是不是准确的？我是不敢讲的。那如果它是不准确的，而是以讹传讹的一种东西呢？我没法进行判断。那我只能跟大家讲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就几句吧，咱就随便聊2分钟。那就是说呢，中国的影视圈，就是娱乐圈，它的性剥削，是不是很严重？我明确的说很严重。这个呢，跟全世界差不了太多，都这德行。那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很简单，因为有权力的地方就很有可能就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躲得开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不光是这个演艺圈，那其他的一些的这个领域都是一样，比如商场上也是如此，那包括这个学术圈也是如此，甚至于包括媒体圈也是如此。就原来有一个叫什么叫就是原先叫北风的那个人。就是叫温什么来着？我那傻逼我还真忘了他本名叫什么了。就他就是原来被开了，就是因为这个在报社性骚扰员工就开的。结果他还说我性骚扰人，我性骚扰实习生。实际上他妈的我连实习生都没带过。反正就这种人都是这样的。那有这种权利呢，就都会有这样的这种结果。至于说演艺圈是不是更脏，这个东西呢，不太好讲。为什么呢？因为演艺圈我接触的其实不多，认识的人也很少。也就是认识什么高群书啊这些人，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没有跟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瓜葛。但是呢，因为见过很多的，包括学术圈，包括这个媒体圈，还有商业这一块呢，这方面是比较多的。说起来的话呢，是商业这个圈子其实倒相对而言干净。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呢是这种雇佣关系，他的人身依附的这种关系呢没有那么强；第二个呢是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就是大家做生意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知道能用钱说话是最简单的事儿。这个可能跟各位想象不一样，说做商业的藏污纳垢，其实这个世界上最不脏的东西是什么？最不脏的是钱。这个跟很多人想法不一样，就是中国跟传统的思维也不一样。这世界上最不脏的东西是钱，它是可以用钱来买的。用钱来买的东西呢，多少它是一种某种程度的等价交换。那你说其他地方那种，因为钱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东西，不脏而且公平，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那个就是你起码是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东西。你像那个，包括像是这文艺圈，或者是说学术圈，那些东西你就不好讲，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式。比如说，他完全可以用这种他自己的手里的这些卡你这个权利。你比如说，让你论文不过，或者说我给你点好处，可能是招你当博士生，那有这种模式。那个东西去做这个性剥削，这个呢其实是更糟糕一点的玩意儿。他不如钱。因为钱是很公平的东西，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明面可见的，对吧？那有些那学校的老师，那就直接性骚扰学生，一点招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捏着你很多的这个资源，或者说不仅是资源，他可以给你断好多的路子，你怎么弄这事儿？他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你要是在商场里，你要是给人付代价才行的，对，这是一个。那演艺圈会不会也是说，就是说不付代价呢？其实呢，演艺圈这个代价跟原来的这种代价不太一样，也是不对等的。因为很多时候不掏钱也是不掏钱。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导演潜规则，或者是选角的，或者是这个叫什么投资人去那个去性剥削这个演员，这是一个在演艺圈公认的一个常态嘛，所谓潜规则嘛，对吧？这个都有专门的名词在这解释。那 会不会给这些人真正的机会，说我也跟你做一个等价交换呢？其实不一定，往往这种情况下甚至连等价交换都没有。我就知道有这个演员，就是跟那个陪着这帮人，导演呢，或者什么其他一些制片人呢，甚至于都别制片人，就是那个，在剧组里能掌握点资源的，那这去跟人去陪睡，或者是陪至少陪个吃喝之类的，出去跟人家去，反正你算是某种程度的，就是一个男人的一个配饰吧，或者女人的一个配饰，或者是甭管这男演员也是一样的，这跟男女没关系。演艺圈和文艺圈这个 gay 还特别多，所以呢，男演员所受的这个性剥削并不比女演员少，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呢，那这个东西没有角色，就是跟你说没有，你就是没有，你就是白睡了，也就是如此。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说这东西到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样，但是这里边的这些各种藏污纳垢的，我相信也不会特别少。至于他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您自己判断，这个我没法判断，说白了我真的没法判断。因为所有的在中国而言吧，就是这个信息啊是不透明的。你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在国外你真的说出了这个事儿了，对吧，人命关天的事儿，警方是一定不会说放过这件事儿的。你甭管你多高，即使是你像那个什么罗丽岛那哥们叫什么来着，爱泼斯坦吧，那他的这个事情他隐瞒了很久，这么多的高官显贵曾经是他的座上宾，那最后还是给兜出来了。像中国这块吧，就好多你就没有办法兜，如果层级稍微高一点的话，对吧，甭管你是钱的层级高一点，还是这个人的层级高一点，你都没有办法往下追究。因为最简单一件事儿，那个谁咱们那位跟网球运动员产生这个不伦之恋的，对吧，那个他媳妇儿张高丽吧，张高丽跟彭帅这件事儿都自己爆出来了，啥事儿没有，你人家照样在那个天安门城楼子上观礼，你有招吗？没招吧 ？OK， 这不当回事儿。这顺口说一句啊，我一直就在说，我说中国所有的落马官员所谓的男女关系出问题，都不是就是只是给他加一个罪名而已。真正你只要是站队站好了，你不会因为这个而下去的。就是尤其是越高级的官员，越不会因为这下去。这个张高丽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所以呢，就是中国这个事情，你要是想把它追到底，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加害者他的根基不够深，就只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对吧，你追不到底。否则的话，你中国的警方，因为人命关天啊，就是命案必破，这是中国警方的一个规矩。但甭管他是不是真能破，但是中国的命案确实破案率非常的高，这个是比美国都要高。但这个当然有很多是屈打成，有不少也屈打成招了，或者甭管怎么样，但是他一定会追到底的。一旦说他就直接非常快的下结论，有疑点他也下了结论，你自己琢磨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用我说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看你信谁吧，看你信谁吧。我只能跟大家说，这种事情非常普遍，而脏的比这脏的可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只不过演艺圈啊是大家比较关注，知名度比较高。那其他那些圈里，这个脏事儿可是特别特别多，就没几乎怎么说呢？在我们这个原来的媒体行业，就是所有的大概长得这个稍周正点的这个女记者，你说几乎都被性骚扰过，而且是被自己同事干过这事儿。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就我想起那傻逼北风叫什么了？叫温云超。对，还经常给人发裸照的那个，那就这就大概是这么一事儿，这个就随便跟大家聊一下吧，没什么特别可说的。那另外一事儿呢，就是说这两天呢，中国这青年失业率啊又上来了，八月份的这个到了18.9%，这已经高过了去年调整过青年失业率的统计数字的方式之后，又创新高，因为七月份我记得是18.8%。然后呢，八月份的18.9%，就是逐渐在上升。当然了，九月份有可能下降，为什么呢？金九银十嘛，说不定还需要一个需要这个劳动力再往上那什么，或者是说它再进行调整一下统计方法的这种数学游戏、数字游戏，说不定它就往下走了。那就有一个小问题，可能好多人都不太理解，说这么高的青年失业率，为什么中国到今天 还是这么就是很安定，应该说是很安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青年的失业率啊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如果青年因为正好是这种就是荷尔蒙比较茂盛的时代，那一旦说这个找不着工作没有钱，对吧，那他这个时间段呢又是人生当中比较需要钱的时间段，对吧，你要去那个去学，甭管你是学习吃饭社交，就是刚进入这个整个的社会生活，你需要这个钱，那没有怎么办，对吧，那很有可能出问题。这个呢其实不全是都会出问题，如果这个青年失业率的话放在一个发达国家，那很有可能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像美国，你把它青年失业率到这个程度上，那肯定要出事儿。日本其实也会出事，当然日本青年失业率高不到这儿，因为它大基本上所有人都能上个大学，大学毕业以后的就业率是青年就业率98%多，所以呢这个倒不太可能，它本身就缺人嘛。但是如果它的青年失业率高到这程度，你就知道它真的会出问题了。那中国不会出问题，对吧，甚至于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也不会出问题。你比如说巴西的青年失业率也非常的高，我记得曾经最高达到青年失业率达到60%，当然也出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闹事啊，但是没有成为一个大的这个社会动荡。中国呢就更不太可能，而且呢尤其是以现在他公布出来这个青年失业率，加上当时现在还在上学的无所事事的很多年轻人，再加上这个他的统计的方式，比如说你一个星期能有一周你有一个小时的工作，你就算是不在统计当中，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是这个就完全失去这血性，是不可能闹事儿呢？其实这样呢，中国呢对待这些人呢是有一些各种各样手法的，这些手法呢已经运用的非常娴熟了，就是能够把这样的这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给压下去。比如说前两天我做了一期节目，我说这个躺平这些人也被铁锤给锤了，铁拳给锤了。为什么？这首先第一个，让你的躺平生活不能够影响整个社会氛围。因为他们这些躺平生活，我看了一眼，就是那个当时被封的那个号叫小 A 啊，小 A 的什么生活，他就是住最便宜的房子，玩去最便宜的网吧，然后呢吃最便宜的饭，这种生活。那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是一个是仿效他，二一个呢从中映照出自己生活的不堪，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就给他封了。这是一种方式，这是其中一个手法。那实际上呢还有大概有四个手法，叫应该是三个手法。一个社会的这个与其他社会不同点，所以呢就变成了现在你即使有 18.9% 的年轻人，就是16到25的年轻人，他呢没有工作，他也不会去造反。那这个先说这个三种手法吧。第一种手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呢整个是转移注意力，转移整个青年阶段的注意力。那用什么来转移？其实有两个转移模式。第一个转移模式呢是仇恨。为什么现在这种仇美仇日，对吧，那这么给你煽火？其实这是一种维稳手段，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啊给它做一个敌人存在。他这些敌人在这儿呢，你们去，我们出问题就是他，对吧，美国一说美国就是一切责任全在美方，你要理解这事儿吧，一切责任全在美方，在美方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哦，原来我过得不好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什么？是美国人干的，你居然不让我把东西卖到你那儿去，那能你还卡在技术上卡我们的脖子。至于说卡的那脖子，比如说那高端芯片跟您老人家有什么关系，这他不在意这事儿，他完全不在意这事儿，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卡我脖子了，对吧，我们国家不好，那你肯定是这样。日本呢，日本没法卡脖子，对吧，也能卡，但是呢一直也没怎么卡，净看中国打算卡日本脖子了。那转手干嘛？煽动仇恨，对吧，这回你看密集上映。他其实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日本和中国这块，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处于一个两难之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其实很多的东西他需要日本， 比如说像那个你苏州那一块对吧？那么多的日本企业，我记得整个中国大概有3万多家的日本的企业在这边生产，提供了中国大量的这个就业以及技术还有管理这种经验。但是呢，它这样的这个整个的国情，它又需要造这么一个敌人。美国呢，说实话，你去跟美国去再怎么打，你说它原来伤害过你多少，那你说起来都是八国联军的时候的事了，对吧？那一个美国人也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跟中国那么较劲，而且呢往下一追究，就你会发现美国人其实给中国不少好处，那也没侵略过你，人家只是人家二战，甭管是二战，八国联军后来还把那个庚子赔款还给退回给你中国，建了这个建了这个后来清华。清华现在后来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就是留美预备班嘛，预科班嘛。啊 ,OK, 好。那这些东西不能往下深究，你只能用现在这种模式。所以恨美国呢是一个根基比较飘忽的东西。那恨什么呢？恨日本。恨日本很实在，对吧？他打过仗啊，从打那个唐朝时候就打过仗，然后后来呢就后来到了这个明朝，然后再到就是这个二战的时候了。一战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一战之前或者是什么的，在中国的土地上又跟那个跟俄国人也干过，跟那个德国人也干过，应该是没跟德国人干过，反正把德国殖民地给接收了。你想想这样的，那特别具体，对吧 ？OK, 好，那这个是特别容易引发仇恨的。所以呢，它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既需要你的这些经济的支持、技术的支持、管理的支持，那我又干嘛呢？我要把你树立成一个我仇恨的对象。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一边呢去跟日本开放，你看这段时间又要跟那美国打，你要把日本的多少拉一下。那就既开放日本的农产水产，又其他的一些东西都给，但是呢一边呢有大量的这种反日宣传，仇恨宣传。731现在不也在放吗？南京照相馆俩破烂片子，一不顾史实，南京照相馆实际上是美国人去把这个照片给弄出，貌似给弄出去的。就我这两天看着731那个连他妈的这个自国内的粉红都急了，说好，他的这块这个实验材料这三人住一间，我他妈这个自己大学生8个人住一间，6个人8个人住一间，还不如人家实验材料，731部的实验材料呢，你这他都急了。所以你看这就是道理。那这个仇恨。第二是什么？奶头乐。第二个转移目标是奶头乐，就是给你一些娱乐的东西。现在娱乐的东西让你好多东西，你去玩吧，你去跟各种各样的地方去玩，去那个什么给你游戏啊，然后其他的一些玩意儿你就去玩，让你呢把这注意力转移出去。就是你可以挣的很少钱，但是呢给你一些低级的，对吧？这些东西能够大量填补你时间的，比如说短视频，比如说其他一些东西。那你看现在所有的抖音呢，包括这些，包括这像是这个像是 B 站的这些东西，它好多的推上来的玩意儿，娱乐性的东西是越来越强了。虽然它一直说哎呀我们要清朗网络环境啊，不能怎么样，不能如何，那但是实际上来讲，一个是从流量讲，二这个公司，它这些公司它有这个冲动，也有流量嘛。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表面上封，实际上没有那么大力度。他能跟封反动言论是吗？你比如说封我这种反对言论的是，那不可能，对不对？让你奶头乐，让你能够有一个最简单的打发时间的这种方式，消磨年轻人的志气，让你能够不关注其他的，这是第二个。那第二个这个什么？第二个这种主要的项目呢，就是说呢，找这个找各种各样的这种替罪羊。哎，就是说呢，这个不光是这个什么，这个仇美仇日的替罪羊，找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替罪羊。比如说吧，简单来讲，资本就是一个替罪羊。那说起来就是啊，这全是资本的祸。那人家一想啊，对，然后另外一说，这个黑心老板，哎，你这都是替罪羊。让他们来承担原本经济上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社会管理层面上不完善，就直接把这个什么996什么的，这个是那个是国家倡导，不是，这是老板，他是一些黑心老板干的事情。实际上任何情况下，你中国的管制社会的能力 想让9900007消失，什么大小周之类的，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我又不是没在中国上过班，那我们当年这个双休，对吧？这个双休是怎么来的？来加入世贸来的。那我们就一直在实行着，国企当然是肯定是这样。当然我在那个后来也是在这个体制内的报社在工作，那双休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那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原本争取到的权利一下就没了，是老板是这么愿意，当然整个内卷的环境肯定是其中一个了。可是呢，你但凡是需要这个，你去真正执法，你觉得可能他们能干得了吗？那中国为什么不去严格执法，把这些东西都给消除掉啊？是因为中国只有用这种模式，它才能够具备，中国企业才能具备竞争力。具备了竞争力，这种低端，因为你比如说你休息时间长，你肯定要人员用的多嘛，同样的产能你必须要更多的人才能够干出来。所以呢，那现在而言，你只有增强自己的这种低成本的竞争力，对吧？人力资源是一大块，你才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干嘛？挣钱。挣钱干嘛？大量的钱是给了政府的，中国的税负痛苦是非常强的事情，然后你中国政府才有钱呢。所以这个背后推动的还是中国政府，他就没想着真正去你的劳工权益。虽然他自己把自己弄成一个这个劳工这一块的这个党，他不干这种事儿，这就是问题，这就是替罪羊，找这个资本呐、黑心老板那是替罪羊。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呀，哈，跟您讲，好多人都不太知道，就是保障这个养老金发放。可能不，为什么您说好多人说不知道这事儿呢？因为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养老金发放很多情况下为什么保的，是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维稳经费，就是维稳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老人，如果你去给他不给他钱活不下去，那他去上街你还真没招，你真的把他给弄打伤了或者怎么样的话，一上去那是出大事了，对吧？而且一个老人伤了，他后边是一家子。那如果把老人这个养老金给着，至少老人不会上街，这是一个维稳的方式。另外一个呢，就中国的这个就是有啃老，就是你可以啃老，你家长看着这孩子过不下去，那是肯定不可能让你这个过吃不上饭的。所以他这个养老金呢，代替了什么呢？代替了一部分失业保障这个钱。这个就是他们所干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把这个钱通过某种养老金的模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转移支付。而且还有什么，可能有人说农村没有什么养老金啊，那么少啊。对，没错，中国政府并不在乎农村的这边这个事情。你别看农民很多，他也不在乎农村的青年，因为小镇青年你是翻不起大浪来的。你们的地域，它你包括这个，就是你住的比较分散，无法形成合力，本身自己的这个认识程度又不够高，所以他不在乎你。农村养老金少不在意，城镇养老金的发放是不敢拖的，也不敢说大规模的说有什么问题，一直要支撑下去，因为城镇这一块如果出问题的话，那它就不一样了。人聚集的多，对吧？认知程度不一样，怎么办？那会不会出事？那肯定会出事啊。所以说只要是保证养老金，它一定是先保城镇这一块的。那这个呢，算是某种程度的转移支付的一种失业保障，这个青年人的失业保障。那最简单一件事，你可以看出来啊，有一个数字你就能知道，北京2021年的时候，北京的养老金缴的，就是社保的缴纳基数是多少呢？是3613块钱，这是它的最低的缴纳基数。就是说，你哪怕你挣2500，你也要按这个数来进行缴纳社保。那到25年是多少钱？到25年是7162，几年的时间？四年的时间，这个数字涨了98%。几乎是翻一番，你收入翻一番了吗？没有吧？你那低端的这个还差，你从2500涨到3000，也就到这儿了吧？那3500到头了吧 ？OK， 还没到社保那个缴纳基数呢，就大概就是这样。为什么收这个钱？这下您明白了吧？就是因为我无论怎么样，我要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钱发下去养老，这个因为它是现收现付的，是现在的人交给原来的人养老嘛，那我要给他发下去，财政无法支撑，我就要给你加这个钱， 你去查上海，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它涨的幅度可能是原本基数就比较高，但是呢，现在呢也现在也高，但是它一样是这么涨的。全国都这样，养老金的基数都是这样，这几年涨得非常厉害。你看，像我们这一块，这个我在日本我也交那个养老的，就是说社保的这个钱，我根据是什么？我根据我挣多少，我交多少。我挣得多，我就交得多，对吧 ？OK， 那没毛病。那中国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原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人可能说怎么可能？说这个可能是因为应对中国的这个收入灰色收入多，这个你可能是可能用这种模式有一个基数，不是的。因为自从这个金税四期，包括其他一些整个电子这方面的网络掌控、资金流的掌控之后，中国在这尤其是工薪阶层的这样的收入。对吧，这样的这个所有的收入几乎是全部被掌控的。你要想正儿八经的收，按照那个整个的这个整个它的收入比例来进行缴纳，中国政府是完全做得到的。为什么不这么做？就是为了多收你的钱。而且还有一个，各位也都知道，前段时间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个都必须交社保，你不交社保的话，有的是方式让你交，对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如此，转移支付，一定要把养老金支撑下去，通过养老金再进行给他的下一代，如果是失业了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让他们来进行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就应该叫做某种程度的失业保障。有人说，那说这个，那这个岁数的父母也还没退休，没退休他还有爷爷呢，有爷爷有奶奶呢，对吧？而且再过几年他就该退休了嘛，这是一个。那有一个社会基础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这社会基础很有意思，就是中国的这个家庭观念比较重，就是中国的这种家庭观念重呢，也正好是加强了我后来说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社会养老的这种保障发放，这个成为某种程度的社会救济。那这样的这种模式，你看很多时候在国外它不一定会有这种状态，当然也不会完全不管，可是呢毕竟不像中国管的这么多。中国的这种家庭观念特别重的这种情况，也正好给咱们政府，在中国政府用了这个用这种模式来消解整个的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这个后患，也是可以的。那你想想看，吃个饭吧，那能有多少钱呢？对不对？让家里住着，一般这个城镇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家，有一个房子之类这些玩意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青年失业率虽然比较高，但是中国社会呢还相对很稳定，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那可能有人会问说，高到什么程度才会这个说出问题啊？这或出问题，不好讲。这个不好讲，因为中国人的忍耐力是非常强的，那往往就是真的是说吃草能活三年的这种情况是能够出现的，对吧？只要他在这方面还能够掌控这个社会，比如说他的这持续的转移注意力的这种模式，然后替罪羊的模式，用这种养老金，然后呢转移支付的模式，那他能够把这个稍微平着的话，那我估计他的承受至少应该在40%，就是40%的青年失业都可能不会对社会造成一个非常强的这种冲击和动荡。那这是我个人的估算啊。当然有可能有人说现在其实已经到40%了，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青年失业率，我觉得他可能有一部分的数字统计出问题，大概应该在那个除掉上学的这些孩子们，就是在这个年龄段还上学的孩子们，大概也就在27%到30%之间，还不就是就不太可能说真的到40%以上。所以到40%，我估算就脑子这么一转的啊，不能说是一定是这个正确的，就是说大概能扛到这个数，也就在这儿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